In these times,
在这个全球充满动荡的时代，越来越多有信仰的人都转向主寻求安慰和医治的祝福。我想和各位圣职持有人讲一讲有关医治病人的事，无论是藉着医药信心的祈祷和藉着圣职祝福医病。后期圣徒都相信要采用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我们使用营养、运动和其他方式来维持健康，亦求助于内外科医生来恢复健康。使用医药和运用信心祈祷，信赖圣职祝福，彼此并不冲突。每当有人请求圣职祝福的时候，白汉阳都会问你使用任何药物吗？如果对方说没有，因为我们希望长老们按手在我们头上，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得到医治。对于这样的人，杨会长会回答话，假如我们病了，求主医治我们，为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根据我对救恩福音了解，这样等于是我不耕地和撒种，就直接求主使我的小麦和粟米成长。我觉得使用每一种我所知道的药物和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圣化该项药物来医治我的身体是毫无矛盾的。当然我们不好要等到用尽其他一切方法才去怀着信心祈祷或给治病的圣职祝福，在情况紧急的时候都要先行祈祷和祝福。更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同时尝试一切努力，正如符合经文所教导的，我们应该一直祈祷，并且一切事都应该做得明智而得体。我们知道信心的祈祷，无论是单独祈祷或者是屋企或者是崇拜场所的祈祷，都会有治病的效果。很多经文讲到医治病人的时候，信心所蕴含的力量，使徒雅各教导我们应该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又说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一个妇女因摸了耶稣基督而得医治后，耶稣话俾佢知：你的信救了你。同样地，摩尔门经亦都教导主是按照人类儿女的信心凭大能行事。最近有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在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将近八个人都相信今日奇迹仍然会发生，就好似古代一样。受访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曾经历过或亲眼过神的医治。很多后期圣徒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体验过信心的力量，我们亦都在其他教会的信徒里面听过类似的例子。美国德州有个新闻记者就曾经描述过这样的奇迹，有个五岁大的女仔有一日突然间呼吸困难，发起高烧，她的父母将她送到医院。这个女仔抵达医院的时候，肾脏和肺部都已经衰竭，发烧高达摄氏 41.7 度，全身发红，全身都是紫斑。医生说这个小女仔得到原因不明的中毒休克症候群而濒临死亡。消息传到亲友，一群敬畏神的人开始为那个小孩子祈祷，而他们德州新教徒会众亦都举行一场特别的祈祷会。这个小孩子奇迹这样从死亡边缘回来，一个星期之后出院。他的祖父这样说，他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神的确回答祈祷并行奇迹。的确正如摩尔门经教导，凡相信他的人，神都必藉着圣灵的力量向他们显现。是的， 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显现，并依人类儿女的信心，在他们之中行各样大奇迹。对于今日的听众，各位持有麦基洗勒圣职的成年人，以及即将接受此一个权能的年轻人，我要将讲道的重点放在与圣职权能有关的治病祝福上面。我们拥有这项圣职权能，我们亦应该准备来适当运用这项权能。由于天然灾害和财务困境不断增加，显示我们未来将会比以往更加需要这项权能。好多经文教导，当主的仆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时，都会有奇迹发生。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些，在我年幼的时候和长大成人之后，我都见过医治的奇迹，就好像任何记载在经文里面的事迹一样神奇。这个你们很多人都曾经见过。在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的方面，有五个部分：膏抹、印证膏抹、信心、祝福的话、第五主的旨意。旧约经常提到用油膏抹是藉着圣职权柄给祝福的一部分。经文常说膏抹是为了圣化之用，而在人的眼里面，这个可能是象征的。藉着这个神圣的行动，祝福将从天上面倾注下来。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耶稣的使徒用油抹了好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圣经雅各书教导，对于藉由圣职权柄给的圣治病祝福的各项要素，膏抹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接受到那个藉着麦基洗勒圣职权柄所作的膏抹之后，亦都要藉着同样的权柄印证那个膏抹。印证的意思是加以证实，使到他切合原意。长老膏抹病人并印证那个膏抹之后，就为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使他为病人安排的祝福倾注下来。白汉阳会长教导，当我按手在病人的头上时，我期望神的医治力量及影响透过我到达病人而消除疾病。当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在主前是神圣的器皿时，一道来自全能之神的力量之流能经过施助者的躯体到达病人的全身，使病人痊愈。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例子，人藉着圣职权柄获得治愈，但我们很少在公开聚会里面提到这些事，因为现代启示警告我们不可因这些事自夸，也不可在世人面前说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为你们的益处和救恩而给你们的。信心是藉着天上的权能医治病的一个要素。摩尔门经甚至教导，人类儿女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宾塞金会长在一次针对施助病人所作的知名讲道里面曾经讲，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大半的病人及其家属似乎都全然依赖着圣职的力量，希望执行施助的弟兄们能具有治病的恩赐。其实大半的责任都在于那个接受祝福的人。倘若病者是神智清醒，且又具备行为能力，治病的主要因素乃在于他个人的信心。 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由于救主一再重述，几乎成了一首歌曲的副歌部分。金会长甚至认为，过于频频的要求施助，可能就是显示出病者缺乏信心，或者就是病者自己不肯承担培养信心的责任，而把这责任推卸到长老们身上。他讲到有位富有信心的姊妹接受过圣职祝福之后，第二日有人问他希不希望再次获得施助，他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经接受过膏抹和施助，这个教义已经执行过了，现在我应该藉着自己的信心来赢取我们的祝福。圣职祝福的另一部分是长老在印证过膏抹之后所讲的祝福的话，这些话或者是非常重要，但是内容不是这个祝福的必要部分，也都不会记载在教会的记录。对于某些圣职祝福，例如教长祝福，祝福时所讲的话就是那个祝福的核心要素，但在治病祝福上面是祝福的其他部分，就是膏抹、印证信心和主的旨意才是这个祝福的核心要素。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前来施助的长老和主的灵非常和谐，能够得知主的旨意，并且在祝福的话里面讲出主的旨意。伯汉阳教导圣职持有人说，你们也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主何时对你们说话，何时向你们显示他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讲的祝福就会奇迹般丝毫不差发生。我曾在一些特别的治病祝福里面接受到那样确定的启示，知道我所讲的正是主的旨意。但是我亦好像大部分要讲出治病祝福的人一样，经常挣扎，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话。出于各样的成因，长老在接受圣灵提示的敏锐度上面都有高低起伏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们往往亦都会因为对病人有所期望而受到影响。凡是种种以及其他肉身方面的不完美，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所讲的话。幸运的是，治病祝福的话并非是医治效果的必要部分，只要信心够，只要符合主的旨意，无论施助的人是否讲出这些话，那个患病的人就会得到医治或者祝福。相反地，如果施助的人屈服于顺从个人的愿望，或者因为经验不够而在提出命令或讲出祝福的时候超出了主依照那个人的信心而选择赐予的祝福，这样祝福的话必不会实现。所以任何长老都不应该因为害怕不知道要讲什么而迟迟不敢参与治病的祝福。治病祝福的时候所讲的话能启发并鼓舞听到这些话的人的信心，但祝福的效果是有赖于信心和主的旨意，不是在于施助的长老所讲的话。男青年和年长的兄弟，请特别注意我现在要讲的话，在我们运用神毋庸置疑的圣职权能的时候，在我们珍藏祂的应许，知道祂必垂听并回答信心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信心和圣职的医治权能是不能够用来违反祂的旨意，因为这个圣职是祂的。在这项指示教会的长老要按手在病人头上的启示里面就教导了这项原则，主的应许是，凡对我有信心，相信会被治愈，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必被治愈。同样地，在另一项现代的启示里面，主宣称说，凡按照神的旨意求，就如他所求的成就。 从这一切我们学习到，即使运用了祂神圣的权能，即使病人有足够的信心被治愈，但如果非主的旨意，即使是主的仆人，亦都没办法藉着给予圣职的祝福，使病人得到医治。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知道祂爱我们，知道祂有完全的智慧，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永恒福祉是最有益的。我们信赖祂。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信心意味着信赖。我曾经在一位病重死亡的女青年葬礼上面，从我侄仔所作的讲道里面感觉到这样的信赖。他说的这些话最先是令我惊讶，但是随后启发了我。他说，我知道主的旨意是要他死，他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接受了圣职祝福，他的名字摆在圣殿的祈祷名单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为他祈祷，希望他恢复健康，而我知道这个家庭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会被治愈，除非主的旨意要在此时带他回家。另外，有个十几岁的女仔死于癌症，而我在这个精选女孩的父亲所讲的话里面，也都感受到同样的信赖。他说，我们一家人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在于结果。在我看来，这些教导都是真实的，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医治我们的亲人，然后将结果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为神的圣职权能、信心祈祷的力量和这些原则的真实性作见证，更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祂的仆人，祂的复活使我们都能不死，祂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神最大的恩赐，即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